弟兄姐妹平安，请大家翻开手中的圣经。今天正道的经文在旧约以赛亚书29:15-24。经文在旧约以赛亚书29:15-24。大家翻到之后，由我先来为大家读这一段经文。以赛亚书29:15，祸哉那些向耶和华深藏谋略的，又在暗中行事，说谁看见我们呢？谁知道我们呢？你们把事颠倒了，岂可看窑匠如泥呢？被制作的物，且可论制作物的说他没有制作我，或是被创造的物，论造物的说他没有聪明。黎巴嫩变为肥田，肥田看如树林，不是只有一点点时候吗？那时聋子必听见这书上的话，瞎子的眼必从迷蒙黑暗中得以看见，谦卑人必因耶和华增添欢喜，人间贫穷的必因以色列的圣者快乐。因为强暴人已归无有，亵慢人已经灭绝，一切找机会作孽的都被剪除，他们在争讼的事上定无罪的为有罪，为城门口责备人的设下网罗，用虚无的事虚妄一人。所以救赎亚伯拉罕的耶和华论雅各家说，雅各必不再羞愧，面容也不致变色，但他看见他的众子，就是我手的工作，在他那里，他们必尊我的名为圣，必尊雅各的圣者为圣，必敬畏以色列的神，心中迷糊的必得明白，发怨言的必受训诲。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主，感谢你借着历世历代你忠心的仆人，从旧约的先知到后来的使徒，你把你属天的真理，我们人生的方向启示给我们。主，让我们在这过往的历史当中看到我们自己的人生，看到我们自己的软弱，更看到你为我们指明的出路和方向。主，真的就是祈求今天你的圣灵借着你昔日通过先知以赛亚赐给圣约百姓以色列的话语，同样今天也来警醒勉励催促着我们。主，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让我们每天在这个世界的拉拢腐蚀诱惑之下，能够学习操练真正的尊神，也就是你自己为圣。主，我们真的是不愿意像旧约百姓他们所走过的弯路那样，嘴唇亲近你，心却远离你。主，真的是求你借着你的话语，借着你的圣灵来指教我们，来帮助我们，可以真正的在自己的生活当中都能够做到尊你为圣。让我们在看到自己软弱亏欠不配的时候，不是逃避你的面，像我们那起初堕落的始祖一样，相反是可以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坦然无惧地来到你施恩的宝座之前，呼求你的怜悯和帮助。主，让我们能够正确地理解尊主为圣，不是在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灵命上取得一点点小小的成绩的时候，我们就居功自傲，成为我们自己骄傲和不怜悯他人轻看他人的资本。主，让我们知道我们没有什么不是领受的，我们是彰显你赐给我们的荣耀。主，更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些领受恩典的人，在你赐给我们的光阴和生命当中，我们应当靠着你的恩典，照着你话语的标准去遵行你显明的旨意。主，因为你提醒我们，我们在圣约当中不是躺平，不是消极懒惰，不是继续像我们信主之前一样随波逐流，相反我们应当与世界分别，按照彼得所说的，我们做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民。我们要圣洁，因为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光明的耶和华你自己是圣洁的。 赐给我们力量和心智，让我们可以效法你的旨意、你的命令。求你帮助我们每个人，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愿你的旨意在我们当中彰显成全。我们就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求，阿们。好，我们今天看到刚才也是读完的经文是以赛亚书29:15-24的内容。我们会看到其实这一段在整个以赛亚书更大更广阔的一个经文段落当中，我们会看到其实以赛亚书从28:1-33这6之间会讲到5祸灾。我们知道一谈到祸灾往往就伴随着审判的信息，但是呢从28:33这5审判的信息之间，他们很独特，每一个审判同时呢又跟将来的盼望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我们会看到28:1那里有个祸灾，29:1这里面汉语和合本虽然不明显，但是在原文里面它也是一个祸灾。这前两个祸灾较为笼统，它针对的是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政治上的、宗教上的全体领袖。31:33这第4和第5祸灾呢比较具体，神在这里特别的针对南国犹大，从假先知、百姓一直到上面在战上掌权的君王、祭司，他们面对风险的时候，他们面对环境艰难的时候，他们都企图依靠埃及的谋略，依靠埃及所象征的世界上的力量去度过眼前的艰难，而不是寻求神的帮助。我们会看到在前两个和后两个灾祸之间，我们会看到今天29:15它是第3祸灾。你会看到在这个第3祸灾当中，如果我们看15-16是突出面对以色列他们现在败坏的属灵光景，神严厉的一个审判信息，而17-24在人败坏的无以复加的同时，神留存给他的百姓一条出路，让他们不是在最终自我沉沦和永远灭亡，相反神预备了一个盼望带给他们。那我们就回到当时的情境，我们思想一下他们的处境。你会看到神在这里借着先知以赛亚的口呼吁犹大的百姓去等候神的拯救，不要急于向埃及求助，不要急于向这个世界的势力投诚。但是呢我们会看到这正是当时南国犹大的君王，包括他的谋士以及假先知，甚至下到每一个百姓，他们所极力主张的。他们面对外在的巨大压力，他们面对环境施加给他们的难处，他们病急乱投医，他们忘记了自己是神百姓的身份，神呼召他们与周围的列邦民族分别，不要跟他们一样，而此时此刻他们却抓住外邦民族带给他们的虚假盼望。这样的主意实在是愚不可及，因为他们根本没必要这样做，他们完全可以相信神与他们列祖所立的约。百姓其实圣约当中百姓永远有一个盼望，就是哪怕是任何的难处临到，无论是身体上的、经济上的、政治上的、环境上的，我们都可以靠着神的应许，相信神在难处当中可以救拔我们，赐给我们信心，带领我们胜过眼前的艰难。我们会看到在这里面先知以赛亚谴责南国犹大的君王，包括他手下的那些谋士和假先知，他们不但是悖逆神，而且他们怎么样呢？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在15和16说到这些假先知包括君王，他们试图掩藏他们的谋略，他们竟然企图向耶和华隐藏他们所定的计划。 所以我们会看到先知在这里面谴责他们，这些宫中的谋士，君王身边的假先知们，他们在属灵上瞎了眼睛，他们下定决心要奔那世界带给他们的指望，他们下定决心要与埃及结盟，他们认为当危机临到的时候，埃及才是他们值得依靠的对象。他们当然在明面上还记得自己号称是神的百姓，他们当然还记得自己历史当中曾经是与耶和华立约的国家，所以呢他们作恶，但是呢还有贼心没有贼胆，他们是暗中定了谋略，愚蠢的希望他们自己暗中的这些蝇营狗苟不会被耶和华所发现。那我们会看到这完全是愚蠢的妄想。以赛亚在29:16说到，这就像一个陶器，一个器皿，竟然去指教，竟然去教导，竟然去命令那造他的匠人怎么样去做自己的工作。他们把事情完全给颠倒了，他们完全没有摆正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和位分。决定怎样造一件作品的是那位造物的主，而不是受造之物。我们与神的关系永远神是优先发起的，永远神是神与人之间关系的决定者。你会看到这一段旧约的经文就令我们想起我们信仰标准当中的西敏信仰告白7:1。西敏信仰告白7:1，它在整个我们的信仰标准当中处于一个承上启下的位置。我不确定大家有没有以前详细的梳理过我们西敏信仰告白的一个神学逻辑结构。西敏信仰告白的1是一切神学议题讨论的平台、基础和来源所在。西敏信仰告白1是论圣经，我们认识的神是怎样一位神，我们当怎样过一个基督徒生活，都要从圣经为标准去谈。那我们会看到我们摆正了基础，我们明白我们根据什么去谈。西敏信仰告白的2-5告诉我们所侍奉、我们所敬拜、我们所跟随的那位神是一位怎样的神。6告诉我们，我们当下处于一个怎样的光景，我们此时此刻是怎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你会看到当2-5梳理了神是怎样一位神，6明确了我们是怎样的人之后，那神和人如果建立关系应当如何相处呢？这就是7的内容，论神与人之间的圣约。所以就像我们生活当中，如果我们要摆正关系，我们要跟明确跟一个人的界限，我们要界定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位分、我们的地位、我们的处境。所以西敏信仰告白7在讨论神和人关系的最开始就谈到了神的地位是什么，他是造物主，而我们的地位是什么，我们是受造的物。那我们作为受造的，如果去顺服造物主的话，这本是我们应当的本分，我们照着去做，我们照着去行，本身是不应当奢望任何的奖励和赏赐。但是呢，神怜悯我们，神希望我们因为信靠他、顺服他、敬畏他而得到赏赐和祝福，所以呢，神法外施恩，神主动的屈尊降卑与我们建立关系，使得我们这些受造物，当我们用信心和顺服回应神的时候，我们可以从神那里得到相应的祝福和应许。而圣经就称这样的关系为约，这就是西敏信仰告白7:1所告诉我们的。那我们会看到在这样的一个关系当中，我们会看到神是我们的主人，我们是神的器皿，我们应当被造的目的是完全神的旨意。那我们会看到在这里面，以色列民他们忘记了自己本来的位分，他们把这个关系整个的颠倒，仿佛此时此刻以色列民他们变成了颐使气指的教士爷。我们会看到以神造物的神仿佛在他们的眼中成为了一个需要被耳提面命、接受他们指令的一个小学生，仿佛呢神要按照人的旨意去行事，神要按照人的喜欢和好恶 去完成他的工作。我们会看到在这样的本末倒置当中，以色列他们的关系与神一定是扭曲的。这个时候犹大的百姓他们一定会从这个世界寻找虚假的盼望，而不是像神起初晓谕和启示他们的那样单单依靠耶和华，忠心的侍奉他。于是我们会看到神的审判临到他们，但是我们会看到与严厉的审判话语相伴随的是29章17到24节，神至终对他的百姓仍有应许在存留。你会看到这个应许不仅仅是应许他们说70年后你们虽然被掳还会迎来归回，你们拆好的圣殿仍然会被建立起来，你们虽然一度国破家亡，但未来以色列会复国。我们会看到这指向世上的事倒还在其次。29章17到24节最重要的是关乎这个国家属灵状态上的翻转，他承诺终有一日神的国度，这国中的百姓他们原本黑暗的态度，他们悖逆的行为将会在神的手中被翻转过来。你会看到这一方面与我们之后将会讲到提到的这个32章15到17节关于圣灵降临的应许是相似的。你会看到在这里面我们会知道，当我们面临困难的时候，当我们面临难处的时候，当我们面临一些考验的时候，也许神会借着我们的牧师长老，神会借着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神会借着圣经来提醒我们，面对诱惑，面对试探，我们应当顺服神的话语，我们应该弃绝这个世界属人的方式。但是呢，我们有的时候心里常常说远水解不了近渴，我们常常觉得神的应许我们不敢明面上的否认它，但是我们总是觉得这个应许挂在天边遥不可及，似乎就是没办法解决我们当下现在的问题。那我们会看到这个时候我们常常说可能神应许的那些公义的实现，神应许的那些义人得到解脱得到释放得到自由，神应许的那些盼望也许只属于那个遥远的未来，也许只属于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个日子吧。但是我们会看到神在这段经文当中在第17节他却提醒我们不要把那个日子视为遥不可及的将来，不要把那个时刻视为虚无缥缈。在这里你会看到他说黎巴嫩变为肥田，肥田看如树林，这其实是应用了当时人们所熟悉的一个比喻。我们会知道在中东那个地区绝大多数地方是旷野是平原，但是呢在地中海的东岸，也就是以色列稍稍靠北的位置，黎巴嫩这个地方是什么样的，我不确定我们当中有没有弟兄姐妹在中东旅游的时候曾经去过黎巴嫩这个国家。黎巴嫩是一个高海拔的国家，黎巴嫩在距离海岸线极近的位置上它就有极大的地理起伏和落差，以至于黎巴嫩是在北回归线以南完全是一个热带地区，但是那个地区却因为高的海拔而有雪山存在。那大家知道雪山上一般来讲是一个适合种地的地方吗？通常不是。那我们会看到雪山呢终日冰封，白雪皑皑，那而且呢地势高耸啊，也比较崎岖，不是一个人们司空见惯的适合种地的地方。但是呢你会看到呢这里面说呢黎巴嫩高耸入云的山岭会变成肥沃一望无际的田野，而从肥沃一望无际的田野又会变成郁郁葱葱的森林。这种极大的地理变化照我们人有限的生命和时间尺度去度量的话，我们会觉得这是一个漫长的时间，少则几十年，多则可能千百年，因为我们常说10年树木，百年树人，我们会觉得这个可能是千百年才能完成的变化。但是神说这只是一点点的时候，这只是一点点的时候。我们可能认为主来的日子还很遥远，我们可能认为自己相主交账的日子还远在天边遥不可及， 我们可能还虚假的每天对自己去说服自己说，神的那些应许，神的那些公义的实现，那可能是今后几十代几百代人的事情。但是呢，神在这里提醒我们，这种沧海桑田的变化，其实在神的手中，在神的眼中只是一点点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处在漫长救赎历史长河的哪个阶段，但是神从古至今一再的提醒对他忠心的百姓殷勤度日的时候，告诉我们主来的日子近了，主来的日子近了，我们向主交账的时间并不遥远。我们在面对考验、面对试炼的时候，不能总是浑浑噩噩，认为觉得说对主交账、对主忠心那个日子还遥不可及。相反，我们要知道我们每天的光阴、每天的时刻神都鉴察，神即将带来那个改变并非一个遥不可及的事情，相反是应该指引我们当下生活的一个盼望和方向。我们会看到在神应许的这个翻转当中，现在南国犹大他们将从一个属灵上荒芜如同旷野一般的国家，将变作一个丰盛的肥田。我们看到这种旷野变肥田、肥田变树林这一连串的发展，有点像我们中文一个成语所说的沧海桑田。我们会觉得说那是描述这个世代变迁很遥远的事情，但是呢，你会看到在这里面神是提醒我们，让我们警醒。他说那个黎巴嫩寸草不生、白雪皑皑的山顶将被神的光明而照亮，将因为神的恩典和雨露而肥沃。那个日子不但近了，而且当那天来到的时候，瞎子将会看见，聋子必听见声音。大家还记不记得在以赛亚的口中，当谈到瞎子看见、聋子听见声音，这些残疾人将在神的恩典当中，他们属灵上的需要被满足，他们从神那里得到了一切的满足，他们从神那里得到依靠。这是从哪带来的盼望？这是从神的儿子降临带来的盼望。接着我们会看到在29章第18节经文提到了这书，这是把我们当下的思路带回到29章的11节到12节的前文。我们会看到在之前神所宣告的审判当中，神为了刑罚审判那悖逆的百姓，神会一度的把他的话语的出口封闭，神会一度的让他的百姓虽然空有手中的书卷，但是呢完全没有圣灵的光照，而不晓得神的命令，进而在悖逆违背神的旨意上越行越远，自取审判。但是我们会看到那个起初的审判在神的恩典当中，在神的应许当中，此时此刻迎来翻转。19节到21节说到，当人恢复听从神的带领和旨意的时候，当神的恩典再一次的临到这群原本在黑暗当中的百姓，他们忧伤痛悔，他们撕裂衣裳重新的归向神的时候，他们的社会、他们的灵命将产生怎样的果效？当他们属灵迎来复兴，当他们所生活的这个世代真理昌盛的时候，那些长受欺压的人，也就是经文当中所说的谦卑的人、贫穷的人、一贫如洗、一无所有，按照势力、按照金钱、按照权位来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可依靠的人，常常被世界的势力所欺压的人，此时此刻必因以色列的圣者而快乐，会因着一个位格的降临而感到喜乐的临到。因为所有欺压他们的人，也就是那些强暴的人、亵慢的人和找机会作孽的人，当主来的日子必要被剪除。我们特别注意一下这里面谈到的一个找机会作孽的人啊，这个作孽在希伯来语当中被称为 avin， 它特指的是什么？它特指的是一种不公的司法行为而带来的一种虚妄正直的欺压。 我们会知道神在以色列百姓当中设立官长，设立律法，设立审判者，本来是为了彰显他的公义，保护那些无助正直义人，但是呢此时此刻却在那刚硬的人手中，却在那贪赃枉法的人心里，却在这个悖逆不信的世代成为了恶人去逼迫迫害压伤义人的工具。我们会看到这种倒行逆施的事情特别招致神的厌恶，但是同时我们会看到上到先知以赛亚那个时代，直到我们今天，甚至就在我们刚刚过去的这一周里，这种用律法来作恶，这种呢玩弄司法体系找机会作孽虚妄正直的行为不但没有变少，反而屡见不鲜，让我们会看到古往今来因为人堕落的本质没有改变，所以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无论是东方的中国还是西方的美国，滥用司法去迫害义人，使用不义的法律审判去冤枉正直的人，我们会看到是这个时代屡见不鲜，甚至常常显在我们眼前的邪恶离我们并不遥远。神的话语一灾成灾，并非因为这段经文启示在1600年前就离于我们遥远而愚不可及，失去当下的这个属灵意义。相反，我们会看到每一字每一句，如果我们真的能够脱离时代背景，看到这背后所谈到这个属灵交锋的艰巨，看到里面神给我们带给的盼望，我们会看到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相反就像写给当下我们的一个指路明灯。我们会看到在神应许的这样翻转当中，我们看到了在17节到21节，我们看到了当时神的救赎临到，主来的日子，人会因着悔改，真理在这个社会上昌盛，这个社会将会带来怎样的一个翻转。那这个翻转由谁来带来呢？这个盼望由谁来引入人类的历史呢？我们会看到以赛亚书29章22节到24节为我们大概的去讲述，只不过这个时候在旧约的时候谜底还未被完全彻底的揭开，但是呢已经先知神借着先知的口为我们留下蛛丝马迹。我们会看到以赛亚书29章22到24节用所以做开头，说明这一切事情的结局并它的缘由。神恩典的救赎将带来圣洁的生活和这个世代的改变，并且会改变人对神真理的态度。经文当中用儿女众多来象征救赎，这也是为什么在下文当中神会谈到他是亚伯拉罕的耶和华。因为我们知道神跟亚伯拉罕数次立约都围绕着两个关键词展开，一个是后裔，一个是地土。神应许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将如天上的星星地上的海沙那样多，所以在这里面神用儿女众多把百姓的思绪，把今天的我们，把这个盼望的指向带回到那亚伯拉罕之约开始的地方。神提醒我们任凭斗转星移，任凭沧海桑田，任凭黎巴嫩的山顶从冰封的山岭雪原变成一望无际的沃土，无论这个世上的事情如何变迁，但是神赐给亚伯拉罕圣约的应许从来不会落空。神的话语立定在天，永远都不会改变。神的话语可以成为亚伯拉罕一生的盼望，也可以救离当下生活在绝望当中那个犹大城中耶路撒冷百姓的盼望，同样也可以成为今天我们平安喜乐的泉源。属神的百姓，神的国绝对不会从这个世界上被全然灭绝。进一步说，不但不会被灭绝，终有一日这个国度将在喜乐当中抬起头来，因为神拯救了他，神洗除了他一切的屈辱，他曾经为主所背负的代价，我们为主所经历的弃绝、鄙视甚至逼迫都会 会因为主来，主的荣耀彰显的时候而烟消云散，而那时神的百姓也会被神的恩典所完全的得着，百分之百完美的愿意按神的心意过活。我们会看到神称这一幕的临到是他手的工作。我们会看到二十九章的二十三节，他说到，当有一天雅各在荣耀当中啊，当我们会看到说亚伯拉罕包括雅各这些历史上的前辈，他们有一天在荣耀当中看到神应许给他们那些属灵的子孙真的多如天上的星星地上的海沙的时候，他们意识到这个不是他们自己的忠心，这不是这些百姓的品德使然，而是神的手在整个人类历史的长河当中掌权护理的结果。那我在这里考大家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二十九章二十三节成就这个翻转，带来这个盼望，使人类的社会整个可以善和恶、黑和白、是和非，最终回到那个正确的秩序的这个神手的工作到底是什么？大家想象一下，大家觉得这个神手的工作指的是什么？有人谈到救赎，有人我们可能也会想到耶稣基督，大家回答的正确。因为呢在新约里面有一处明确的经文提供给了我们一个清晰的答案，大家把手中的圣经翻到新约以弗所书二章十节，新约以弗所书二章十节，如果在以赛亚书二十九章先知在这里只是应许了一个会带来翻转的神的工作，那我们会看到以弗所书二章十节在保罗的口中，在使徒的笔下，此时此刻神万古以先就已预备但却长期隐藏的工作现在已经被揭开。以弗所书二章十节说到，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我们会看到这种翻转，这种盼望，神手的工作到底是什么？是神在耶稣基督里的作为，神借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完全律法，并且到一个地步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之后从死里复活，征服死权，使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神在救赎历史长河当中最大最重要最荣耀的工作。神为什么救拔我们？在这里面提醒我们，为要叫我们这些经历恩典在光明当中被他所重生的人可以行善。我们为什么要行善？因为我们的神是良善的。我们常常去思想以弗所书第一章的时候那关于预定论的教导，神完全随己意行作万事，以至于他在创世以先就拣选了我们。我们常常想刨根问底问问，为什么神为什么要拣选我们？神为什么预定我们而不是他们，不是另一些人？你会看到神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神拣选我们的目的是让我们去行善，是让我们活得像他，让我们有新造的样式。换言之，我们经历新的创造，我们经历基督的救赎，我们经历父神的拣选，我们经历圣灵的重生，原因是什么？原因是神他爱我们，他怜悯我们。所以我们注意到在整个圣经为我们体现的一个逻辑次序里面，因为神拣选我们，我们才能够得到新生的力量去行善，我们才蒙了一个属天的呼召能够去行善。拣选是因，行善是结果。所以我们会看到从这么最基本的经文就带领我们看透一个听起来比较深奥的神学现象的本质。我们会知道从早期教会的时候具有渲染神人合作的柏拉修主义，在中世纪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这成为中世纪罗马教会的官方主流教导，到了宗教改革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宗教改革进行了几十年，还有亚米尼亚主义不断的把这种改头换面的半柏拉修主义呢借尸还魂渲染神人合作。 你会看到呢，人就是不甘心自己在自己得救的事上毫无参与感，毫无发言权。人总是想做神的指挥官，对神的工作，对神的作为颐指气使，下达命令，说三道四。但是呢，我们总想从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找到一点原因来论证我们为什么比别人更配得救恩，我们一定是跟别人有什么，跟那些未蒙拣选的人有哪里不一样，以至于神要拣选我们而没有拣选其他人。所以你会看到人总是把这个原因找到自己身上，人总是说因为我们或多或少有某种圣洁，有某种与人与神心意的配合，我们愿意与神合作，神预见到了我们的顺服，神看到将来的我们会相信，所以神把看中了我们将来的顺服赏赐，或者道德，神把拣选作为一个礼物赏赐给我们。这就是亚米念主义的谎言，这就是亚米念主义的错误所在。亚米念主义认为我们的顺服，或者我们将来的顺服，我们将来的信心会是我们蒙受拣选的原因，但是你会看到它完全的本末倒置。我们的圣洁从来也永远都不是我们蒙拣选的原因，拣选才是真正的原因。我们被拣选是神为了让我们这些本来不能行善的人此时此刻靠他的恩典而活出善来。那我们继续向下来看到，在这种立约的语言当中，大家注意到立约，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刚才谈到我们的信仰告白七章一告诉我们什么叫立约，就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所作所为，我们本来不能奢望我们从神那里因顺服而得到任何的好处，但是呢，神怜悯我们，神希望我们蒙恩，神希望我们与他的关系更进一步，神希望我们与他的关系被拉近，所以神主动的屈尊降卑，神许可他的恩典提前的主动的决定性的临到我们，而我们经历恩典之后，我们的本质被神改变之后，我们可以去回应神的恩典。你会看到这一来一回，我们作为被动者，我们去接受神的恩典，而接受神的恩典之后，我们的心智，我们的理性，我们的情感，我们的全人被神翻转，此时此刻我们可以去回应神的恩典。那在这种状态之下，这种有来有往有机的关系就被称为立约中的关系。我们会看到与神立约的，我们会看到他在经历神的恩典之后，他应当活出神圣洁的性情，以至于你会看到29章23节在这里面谈到说什么呢，这些经历恩典的百姓，这些被神手工作所翻转的百姓，他们要尊我的名为圣。一提到我的名，大家能想到圣经里面的哪些内容？我们会想到十诫的第三条诫命，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为什么神对他的名如此的看重？在圣经里面，神的名往往蕴含着怎样的寓意？神的名往往呢，就是跟神的某一个属性相绑定的。比如说，我们会看到啊，耶和华以勒啊，就是说耶和华必预备；耶和华尼西啊，就是耶和华是得胜的旌旗。你会看到，往往神的名字不是突然的，神的名字往往是跟他一种特殊的属性紧密绑定的。我们会看到，当昔日神的百姓因为不信神、背逆神、羞辱了神的名，神现在在他的翻转当中，在此时此刻他手的工作当中，在耶稣基督里，他应许赐我们这些卑微不配的罪人以能力，现在可以去彰显他的圣洁。神的应许曾经在历史上由亚伯拉罕，后来透过雅各延续至先知以赛亚的时代。我们会看到在这里面，神没有用通常他所用的以色列的圣者，相反是改用了一个更个人化的、更把关系拉近的这种雅各的圣者，就是为了强调这种圣约在百姓当中的延续性。 雅各的子孙将会活在神与雅各的约中，不会长久的忽视那圣者，倒要在这个圣者的面前战兢。因为这个缘故，他们会在恩典当中被神重新的创造，如同一个新的创造。就像以弗所说二章十节的时候说到，我们现在是神手中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面被重新的创造而成。当以弗所说二章十节英文用的那个动词是 create， 是创造。我们此时此刻在耶稣基督里面是神的又一次全新的创造。你会看到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这些新造的百姓有了新造的生命，此时此刻有了一颗新造的心，全新的人现在可以去听从神的话语和旨意。我们只要靠着神的圣灵，我们靠着圣约的应许，我们靠着神的大能，我们可以去与我们的罪征战，我们去抵挡这个世界的试探，我们可以弃绝那世人共有的顽梗任性和固执，开始在委身神话语的过程当中，在遵行神旨意的进程当中，越来越明白神的话语，命运越来越明白神的真理，越来越忠心受教。你会看到神称这种翻转，这种改变，他的工作完全成就在他百姓当中的时候，你会看到那时二十三节描绘这种场面说，这群百姓必尊我的名为圣，必尊雅各的圣者为圣，必经历必敬畏以色列的神。你会看到当这样救恩的实质临到圣约的群体的时候，他们所生活的一个状态概括来说就是尊神为圣，尊真神为圣，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圣。那如果在明确了我们今天经文的意思之后，甚至我们也明白了一些经文当中的神学要点，那我们就来到了一个实践的环节。任何的真理总是像我们之前就提到的那样，知易行难。有的时候大道理我们在教会里面随着我们聚会的很多信主很久，道理我们都头头是道，但是呢，怎么把神平时而又再简单不过的道理应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确实需要一生之久的挑战、跌倒，不断的去征战。我们会看到具体讨论到说，我们怎么样在自己当下的基督徒生活当中切实的做到真正的去操练这个尊神为圣。这个是我们在成圣的过程当中，我们基督徒生活当中一个必修课。我想我们可以学习或者靠神的恩典努力的第一个方向，就是我们至少作为基督徒不要逃避神的面，不要躲避神。你会看到自古以来人类尤其是堕落后的人一直试图向神隐藏自己真实的意图和感受。我们记得在我们的始祖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他们在伊甸园里面第一反应是什么？大家可以把手中的圣经翻到创世纪的三章八节，你会看到创世纪的三章八节说到，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你会看到犯罪堕落之后的人类，此时此刻再来到神的面前，他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投靠神，不是求神救救自己，不是呼求神的恩典和怜悯，他的第一反应是像条件反射似的一头就钻到树林里面。他们像一只受惊的鸵鸟一样，他们掩耳盗铃，他们自欺欺人，他们以为钻到树丛当中就可以躲避那个鉴察人心的耶和华。你会看到当人偏离神的旨意和道路的时候，当人犯罪的时候，罪会驱使着人本能的想去远离真神而去躲藏起来。所以我们会看到后来大卫在检视自己人生的时候，大卫一边向神赞美，大卫一时看到神的荣耀，看到神的大能之后，大卫一边呢又诚惶诚恐。大卫在诗篇139篇7到8节，大卫怎么说？ 神，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能够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天下人间地的深处，从东到西，到哪里我们也没法躲到，我们也没法去躲避那个无处不在鉴察人心绝对公义的神的面。我们去思想，我们记得当门徒看到耶稣基督受难，看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难之后，他们一时丧胆，为了隐藏，为了掩盖他们的恐惧和迷茫，他们重操旧业，他们又回到加利利海，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像过去的三年是一派空白一样，他们又回到加利利海边去打鱼。但是无论是亚当钻到灌木丛里，还是大卫在那里说上天下地，还是说使徒的重操旧业，最终我们会看到，当神定义去拣选和救拔一个人的时候，神一定会找到属他的百姓，神一定会挽回那些属他但却暂时迷茫的心灵，因为他是造我们的主，他是护理我们的主，他也是救赎我们的主，他要为我们的救恩创始成终，就像他父神曾经跟耶稣基督允诺的那样，就像耶稣基督自己所保证的那样，凡父在永恒当中所交给我的羊，我一个都不失去。神对自己所造的器皿了如指掌，无论是悖逆的人、骄傲的人、心里恐惧的人、我们一时犯错想躲藏的人，神都会一一的找出来，因为我们是靠他而存在的，我们的生命气息都在乎他。哪怕我们还不信，哪怕我们还刚硬悖逆，哪怕我们还拒绝真理抵挡神的时候，但是一个不可否认也永远不会改变的事实是什么？我们离不开神，我们也没法逃避神。我们如果以为自己一时能逃避，我们如果以为自己一时能绕开神的话语，其实不过是自欺欺人，掩耳盗铃。很多的时候，在工作面临难处的时候，很多的时候，当我们一点点的在话语上的妥协，能在这个世界上给我们换来极大的便利和成就的时候，当我们面对巨大的代价，我们试图说谎，我们试图通过推卸责任，我们试图通过不遵行神的话语失去见证，来防止我们的财产，我们今天的身外之物不受损失，得到保全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我们的计划，我们的思量是何等的愚蠢。神常常在此时此刻会借着我们心里的圣灵，借着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借着牧师长老的口，借着讲台上的道，会提醒我们，会敲打我们的心，让我们会看到我们自己的刚硬悖逆。但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最终而不自知，我们会故意选择悖逆，我们听到了当耳旁风，我们明明知道这是神借着各种各样的管道和渠道对我们说话，但是我们情愿自欺欺人的把耳朵堵起来，我们想通过屏蔽掉神的话语、神的声音来躲避神的面。但是我要提醒大家，这些躲避都是徒劳的，无论悖逆的人、骄傲的人、心里恐惧的人、一时犯错糊涂而疏远神的人，神都会一一的把他们找出来。与其这样，那我们何不在刚毅犯错、刚毅软弱、刚毅得罪神的时候，我们就坦率的来到神的面前，来到那个救拔我们的主面前，寻求他为我们所定的计划，去行走在他为我们量定的疆界当中，按照他福音的道路和方式解决我们的罪，岂不是更好吗？我们会看到很多的时候，神可能会给我们一个长远的目标，像他对先知以赛亚或者对耶稣基督那样，会一次性让我们有一个终生的护照。然而更多的时候，他只会告诉我们当下一步一步该怎样做，若我们跟着去行，就可以看见下一步，如是一步一步的走下去，最终的达到那个山顶。那个时候我们就会回头观看， 赞叹他怎样一路的带领我们。假如我们塞住耳朵，对造我们的主说：“主啊，你不了解情况，主啊，你不了解我们当下的处境，主，你不知道我现在多么难，主，你不知道什么对我才是最好的，我自己才知道。我知道你经上对我有话语说，我知道经上有明明确确对于某件事的要求和指令，但是此时此刻我软弱，我不想听你的话，我也不用听你的话，我有自己的计划和安排。我不确定我们弟兄姐妹在过往的生命当中有没有经历过这样刚硬悖逆的时刻，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光景是多么的可悲，这样会把我们陷入怎样的一个悲哀的环境当中。我们应当是像保罗所说的那样，保罗在使徒行传20章第24节，保罗论到他自己人生服侍的态度，他在神面前行走的一个心智的时候，他说：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有的时候我们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诚实地面对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人生在某一个时刻或多或少都有故意捂住自己的耳朵，不想听主的声音，不想遵行神话语的时候，我们或多或少都有不愿意走那条主为我们摆设的道路，自己寻出许多巧计的时候，我们都有明明在一条错误的道路和方向上，我们刚硬自己的心，故意去躲避神，甚至带来很多错上加错，使我们陷入一个极端的深渊。在过去的一周啊，我曾经看了一个新闻调查节目啊，令我呢很受启发，也很受震撼。我们知道，在过去的几年当中，有很多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啊，他们被动的离开，或者是流亡海外。那其中呢，有一个专门做新闻调查的女记者叫柴静，她呢在过去的两周，他发布了一个系列的新闻调查节目。他调查的一个课题是2017年，他几乎亲身经历的发生在西班牙巴塞罗那的一场恐怖袭击。然后呢，在这个恐怖袭击的调查的过程当中呢，人们感到很诧异，人们会感到反常的事件。大家一提到恐怖袭击，大家会觉得恐怖分子一般是什么样的人？是什么使得他们走上了不惜把自己炸碎也要把无辜的人杀死这条绝路？我们可能会感觉说，这是一群野蛮人，这是一群没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这是生活在一个蛮荒时代还没有进入现代文明的人所做的。但是呢，第二那个恐怖袭击调查的结果却令人大跌眼镜。他梳理了近20多年来发生在欧洲的恐怖袭击的一个数据统计，发生在欧洲的恐怖袭击里面，30%的袭击者是第一代移民，来自我们脑海当中那些落后野蛮的阿拉伯国家，而有超过56%的恐怖袭击人肉炸弹，他们是出生在欧洲受西方教育长大的第二代。这个很令人诧异。大家可以想象吗？假如说未来美国有一场这个中华文明复兴运动，它竟然不是第一代移民所领导的，是 ABC 所领导的，你会看到这几乎是难以想象。那人们会感觉说，如果他们的这个国家，他们的成长环境解释不了这个问题，那于是呢，有人就想啊，那肯定是哪怕他们是第二代移民，是不是他们生活在欧洲，即便在那片土地上长大，他们也受到了系统性的种族歧视，从小到大虽然生活在这个国家，但却与这个社会不兼容，格格不入，以至于无论是在言论上还是在经济上，都处于这个国家的绝对弱势群体，长久受尽了白眼，饱受了歧视，以至于他们走上了这条充满仇恨的道路呢？结果数据再次又打了人们的脸。这群人里面绝大多数，他们的收入，他们有正经的职业，他们在从事恐怖活动之前，几乎超过一半的人，他们收入是超过当地白人的平均收入。你会看到跟经济也没关系，不存在系统性的种族歧视造成的仇恨问题。那有人说，那就得他们的父母来背锅了， 肯定他们的父母都是极端的宗教狂人，然后从小就对他们灌输仇视的啊，然后这个圣战的理念。结果走访发现呢，他们每一个人的父母呢都是正常的人，没有极端的宗教倾向。他们父母甚至对自己的孩子会最终变成这个样子，他们父母也感到困惑。一个妈妈她甚至说，我现在真的是不明白为什么我的儿子要把我自己留下来去面对这一系列的问题。那有人会说，那是不是他们本人在某一刻成为了这种极端宗教的狂人，然后呢变成了那种圣战士？那你会看到呢，通过采访和走访这些恐怖分子、人肉炸弹他们的同学、他们曾经教导他们的老师，他回忆到这些人他们在成长过程当中其实就跟本土的西班牙人一样，他们会听流行音乐啊，他们会跟这个伊斯兰教法相违背着，他们会也会去早恋，他们也会去夜店啊，他们呢也会用这种各种这个现代的科技。那你会看到呢，当时呢啊，这个调查记者柴静说呢，在这一系列的现实和数据面前呢，他感到沉思，他感到困惑，他感到不解，他感到说仿佛一切外在的原因，出身、原生家庭、教育背景、他的父母，包括呢他的这个社会的经济地位，仿佛都跟他最后走向这条恐怖之路没有必然的联系。那么问题不出在外面，一定就是出在他们的心里了。所以呢，柴静说呢，照他看来，人呢应当是非黑即白的。他原来他认为呢，他是这样想的，他认为呢，这群人要么是声色犬马之徒，要么呢这个只是呢假借伊斯兰的名义在干残暴的事情，要么呢他们就是真正的这个效法伊斯兰教的，然后伊斯兰教导他们这么做，他们就如此去行。那你会看到呢，他在这个调查节目当中，柴静就说呢，我们现在能说清楚他们不是什么样的人，他们没有受到过歧视，他们曾经不是宗教狂人，他们的原生家庭也都美满幸福，这些我们都能说清楚他们不是什么。那他们为什么会后来会走向这种极端的倾向，他们为什么会把人命视如草芥？所以呢，他就在这个问题之下，他就开始了这个新闻调查。在这个新闻调查当中呢，你会看到这是非常难得的，我感觉是第一次，一个有专业新闻素养的人，他去呢试图走进那些宗教人士的那些心里面，从他们的内心当中去找原因，跟他们对话。以往我们能会看到一些专业的新闻工作人，他们去采访政客，他们去采访明星，他们去采访政治的这个领袖。但是呢，你会看到这一次呢，他这个节目是指向一个伊斯兰教的这些曾经参与过圣战的人，或者是招募那些人肉炸弹的人。他曾经呢就跟一个在20多年间招募了上千位恐怖分子和人肉炸弹的人就探讨，他就会说呢，你们为什么完全的把那些无辜的妇女儿童的生命不当回事儿？然后呢，那个招募人肉炸弹的那个伊斯兰教的宗教学者，他就说，在我们眼中呢，他们不遵行伊斯兰教法，他们没有达到珍珠安拉的标准，他们按照我们的话语体系就叫 shirk。 什么叫 shirk？ 就是拜偶像的人，拜偶像的人在我们看来就不是人。既然他们不是人，我们杀死他们就没有任何的这个道德罪疚，相反是我们的功德，他们的流血可以带来我们在天堂里面的奖赏。那这个当时呢，柴静呢，因为他做过新闻调查，他就发现呢，那些后来变成恐怖分子和人肉炸弹的人，他们也曾经泡过夜店，他们曾经也有过婚外情，他们也曾经喝过伊斯兰教最忌讳的酒。那他就问这个招募人肉炸弹的人，他就说，你因那些人违反伊斯兰教法而去想把他们杀掉，那现在我问包括你在内的所有你们这些所谓的圣战士，你们完美的遵循了伊斯兰教的教法，大家觉得这个伊斯兰教这个穆斯林他会怎么回答？他非常尴尬的大概笑了20几秒钟，然后呢他说 Of course not， 当然不会。他说呢，他就是说他招募的人，他自己，他所见过的，他所仰慕那些崇高的伊斯兰教的学者，那些领袖，没有一个人可以遵行伊斯兰教的教法。 那其实我们会看到，这正对应了什么？我们改革中圣经里面所谈到的人的全然堕落。你会看到，在神的圣洁面前，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罪疚的，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罪疚的。那你会看到他继续啊、但是呢，他又狡猾地说，但是在那个时候啊、我永远不会承认这个问题。那这个柴静就继续追问他，就是说，那在这么多年当中，你一直是站在你们清真寺的讲台上，你一直是把一代又一代的欧洲的这些年轻人洗脑，送到了那些圣战的战场上，有难道就没有人质疑你，你的信仰是装的吗？你的信仰是装的吗？大家猜猜，这个扎心的问题，这个恐怖分子，这个穆斯林会怎么回答？他说，在清真寺里永远不会有人问出这个问题，因为大家都是装的，因为大家都是装的，每个人都偷偷摸摸，每个人也觉得理所当然。所以在这种气场之下，大家都不会问出那个令彼此难堪的事实。在清真寺里面，每一个人都是装的，每一个人都是。那柴静又问他，就是说，那我就理解不了了，你们怎么会为一个你们根本不信的东西而去献上生命呢？我不确定大家有没有这个问题，一个人会为他根本不信的东西献出生命呢？那个人他突然呢就是说，你错了，我们不是不相信，我们只是做不到，我们只是做不到。你会看到伊斯兰教法禁止我们喝酒，我们做不到，我们注定因此要受地狱的折磨。伊斯兰教教法禁止我们皆以起淫念，我们做不到，因此我们生活在地狱火海的恐惧当中。伊斯兰教法禁止我们听流行的音乐，我们做不到，因此我们终日生活在惶恐当中。伊斯兰教法禁止我们不要贪婪，我们做不到，所以我们终日生活在惶恐当中。他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他就说，你想象一个在狭窄的通风管道里面的一个老鼠，它本来有很多的出口，但你把又一个又一个出口堵住之柱啊、堵住之后，这条路不行，这条路不行，这条路不行，最终这条管道直直的通往那个尽头，唯一的一个出口就是圣战，就是圣战。当你没有办法靠不饮酒去成瘾，当你没有办法靠不起淫念去成瘾，当你没有办法靠不贪婪去成瘾，当你没有办法去靠不孝顺去成瘾，最终你会发现，古兰经给他们留下的一个唯一的出路就是什么？为真主殉道，去杀那些其他不遵行伊斯兰教法的人，就变成了一个唯一的出路。他们是为了逃避珍珠安拉的审判而去献，他们在这种做不到而带来的恐惧当中，他们在地狱的熊熊烈火的这种战惊和恐惧之下，他们选择了这个邪教只给他们的唯一出路。那你会看到是这样的一个光景。那我们去思想，我们去思想，你会看到面对这样的一个新闻调查节目，你会看到呢，我既有一个反思啊、我也有一些收获。你会看到表面上看起来，听起来一些用词上啊，谈到说这个地狱，谈到说这些审判，好像有常一些人攻击基督教，说你们跟伊斯兰教有点像。但是你会看到，伊斯兰教是一条指向可怕灭亡、必然带来圣战、流血和恐怖袭击的一个宗教。但是呢，你会看到我们的主不是这样，我们的主用律法击打了我们的一切骄傲，粉碎了我们一切虚假幻想之后，他给了我们一条出路，就是耶稣基督并他的福音。你会看到这条出路的前景是光明的。你会看到，当伊斯兰教因为他们不是不相信，只是做不到而惶恐，而不得不自取灭亡的时候，你会看到我们的主同样让我们会看到，我们虽然做不到，但是主已经为我们做到了一切，我们只需要信靠他所做成的工作，我们就可以进入他的荣耀、他的应许、他的光明。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当我们明明知道做不到，因为这种罪所带来的羞耻，我们另一方面这种耻罪感又不愿意让我们就近真神，我们试图躲避神，我们试图病急乱投医，最终导向的方向如果不是基督，那么通常就会是毁灭。你会看到，当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一时软弱不信靠神的时候，神可能会借着我们的牧师长老，借着我们的弟兄姐妹，借着我们的亲朋好友，借着我们的另一半，借着我们的丈夫，借着我们的妻子，指出我们的生命当中的破口，指出我们属灵的伪装，指出我们的虚伪，指出我们的假冒为善的时候， 你会看到我们有的时候会被冒犯，我们有的时候不由自主的会对他们发起小小的圣战。你会看到当我们面临问题的时候，不去寻求主耶稣基督的帮助，不去依靠他的福音，不去按照他的方式，我们去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躲避神的面的时候，往往带来的是争竞、分裂，甚至是可怕和遗憾的事情。那我们去看到说，谈到说尊神为圣的第一点，就是当我们出现问题的时候，当我们深感自己信但是我们做不到的时候，我们永远不要去躲避神的面，相反应该如圣经所说的，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支取他的恩典和力量。那我们谈到第二点，什么叫尊神为圣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应用是什么？我们一定要正确地理解尊神为圣，我们不要呢居功自傲。神找到我们管教我们的时候，如果我们愿意接受这个管教，透过悔改和信心重新归向他，那么他会在我们的身上成就什么呢？经文提醒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会承认，我们会尊雅各的圣者为圣，尊神为圣。那你会看到，如果我们去看英文，去看 ESV 圣经，他说的是 Sanctify the Holy One of Jacob， 就是呢使神成为圣洁。这个词如果单看字面，很多的时候会给我们呢带来一些误解，我们会觉得说，神不是宇宙当中独一的圣者吗？我们怎么可能使他成为圣洁呢？我们可以做什么使神更加的圣洁呢？答案就是，我们当然不可能使神比他自己呢更圣洁。那你会看到呢，就像我们小奥里问答一问所说的，我们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我们人生的首要目的是荣耀神，以神为乐，直到永远， Glorify God。 必须澄清一点，无论是荣耀神还是 Sanctify God， 这个尊荣神，不是说我们可以使神变得更荣耀更圣洁，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本身是永不改变的。马拉基书三章六节，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雅各书一章十七节告诉我们，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神在永恒当中已经是完全荣耀的了，已经是全然圣洁的了，没有哪一个受造之物可以使他比原来更荣耀更圣洁一点。我们无论做什么都不会使神本体的荣耀哪怕多一点或少一点。所以荣耀神包括在这里面所说的这个使神圣洁，都是说的是我们应当彰显神的荣耀，我们应当彰显神的圣洁。就好比是什么，我们如果夜晚抬起头看见皎洁的夜光，立马就会下意识地知道月亮本身并不发光，月亮只是在反射太阳的光，月亮只是在彰显太阳的光。月亮无论如何阴晴圆缺，太阳本身的光辉不会受到丝毫的影响。彰显神的荣耀其实不单是我们人，也是一切受造之物被造的根本目的。大家还记不记得在诗篇十九篇第一节里面曾经说到，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神的手段。但是与诸天穹苍这些没有生命的受造物只能被动地彰显神的荣耀不同，人有神的形象，人可以并且应当主动地去彰显神的荣耀，这是神赐给他百姓的责任。如果我们看一个反面的例子，我们可以从摩西的经历当中找到答案。大家去看旧约民数记二十章十到十一节，当时在旷野里面百姓要求得水喝，神就叫摩西吩咐一块磐石涌出水来，而摩西却对百姓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当中流出来，然后用手中的杖击打磐石两下。你会看到摩西在这里面他说的是，我为你们使水从磐石里面流出来。摩西这样做好像他的话语有权柄似的，好像他的杖有什么神奇的法力似的，可以随时的生出水来。所以我们会看到面对摩西的 错误。神的回应是民数记二十章的第十二节，摩西不尊我为圣，摩西不尊我为圣。所以我们会看到尊神为圣，我们一定要正确的理解，不是我们的顺服，不是我们的德行，不是我们的见证可以令神比他自己变得更加顺服，更加圣洁，不是的。我们只是反映彰显神本身的圣洁和荣耀。摩西原本有大好的机会，但是呢，他却在自己人的经验当中迷失了自己本该在的位分，他口不择言，他说了不尊神为圣的话。我们会看到摩西在不经意之间用了这个机会去荣耀他自己。所以这是给我们的第二个操练，在我们在谈论尊神为圣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正确的理解这句话，而不能窃居功劳归我们自己。那么我们如何去尊神为圣的第三个我们可以去操练和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是什么？就是当我们谈论我们怎么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正确的标准，按照神的话语，我们一定要依靠正确的对象，靠着神的恩典，然后甘心乐意的去顺服他显明的旨意。我们必须放弃自己的荣耀，把荣耀归给真神，毕竟我们没办法拯救世人。若有人把我们当作救世主，指望我们替他们解决一切问题，我们那我们会知道他们必然彻底失望，就跟昔日犹大的百姓倚靠埃及最终彻底失望一样。神已经应许他的百姓将来有一日可以欢欢喜喜完全遵行神的话，他们会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这是圣约的要求。正如利未记十九章第一节所说的，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神的百姓将靠着神的恩典，在神的话语的要求之下活出圣洁的特质，借此显明神圣洁的本性。那我们会看到这里面似乎有一个难题，也是我们刚才所举的那个例子当中困扰着穆斯林，困扰着那些不信的人他们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果自己努力的话，我们如果自己刻苦己心的话，我们如果自己励志的话，仿佛永远做不到这一点，整本旧约就仿佛是以色列人失败的一个故事集，他们从来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圣洁的民族。但是神在以赛亚书的经文当中应许，终有一日神的百姓能够在神的恩典当中，能够在神手的工作当中，能够在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新创造当中忠实的履行这个约的要求。如今我们正活在这样的约中，如今我们正活在耶稣基督的生命新造生命之下，我们正沐浴在福音的应许里面，基督所赐下的圣灵足够帮助我们每个人成就我们从前在亚当里所不能行也不愿行的事情。旧约可以吩咐以色列人过圣洁的生活，但并不能帮助他们做到。但是如今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三到四节告诉我们，律法今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他自己的儿子成了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而今我们每一个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真信徒，有圣灵所重生的人，借着信从福音与基督联合的人，我们都有把握可以说，在我们相信但却不能够的地方，神已经差遣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完全了律法上的义。这个应许已经成为一个现实，此时此刻彰显在我们这些属乎圣灵的人身上。因此我们今天，我们不是在活在那种我们相信但却不能够的恐惧和迷茫当中，我们可以靠着基督来为我们成就的事情，就是赦免我们被约的罪而赐下他的圣灵，我们在我们每天的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已经完全了所有律法上的义， 我们在审判台前，我们在神的眼中，此时此刻已经是被算为义的了，并且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神赐给我们的光阴里面，我们应当按照神话语的标准，靠着神赐给我们的大能，去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在我们日常与亲朋好友家人相处的小事当中，一点一点去操练遵行他的旨意，尊神为圣。这是神借着先知以赛亚所应许的。好，以下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回应神的话语。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主，感谢你不但是赐给我们圣洁公义的律法，让我们知道自己当下的处境。主，你更感谢你没有任凭我们在律法照出我们的丑恶和不配的时候，把我们丢在那硫磺火湖当中，任凭我们自取灭亡和沉沦。相反，你在那律法的尽头为我们预备了一条真正的出路，也就是耶稣基督，你自己用你的血，用你在十字架上的献祭和舍生，为我们铺就换来的一条生命之路，让我们在这条路上不再有任何的罪疚和重担，相反被你的爱和怜悯所充斥。让我们一方面有你话语明确的标准，另一方面你赐给我们圣灵内住，我们有从你新造生命而来属天的大能，作为我们成圣力量的源泉，让我们不但是向往那个圣洁，并可以靠着你的恩典去行出那个圣洁。主，我们知道这条路并非坦途，有许多的波折和坎坷，但是主，我们有你的同行，我们就没有惧怕，反倒充满指望，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在延续你的脚踪，我们要成就你所交付我们的事情。我们也相信你必为我这样神国的工作创始成终。主，求你帮助我们去操练尊你为圣的功课，让我们在软弱小信的时候不去逃避你的面，而去回转归向你，让我们在取得成绩的时候，主啊，不要沾沾自喜、居功自傲。主啊，让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能够以你的话语为标准，紧紧的依靠你的恩典，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在我们日常的小事上，在我们与亲朋好友家人的相处当中，我们去竭力的遵行和操练你显明的旨意，让它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和指引我们前面的人生，指教我们度每天在地上的生活。主，我们深知道你来的日子近了。主啊，我们真的是看到你的荣耀显在我们的眼前。主，我们愿意为你的旨意，你来的那一天而活，而过我们当下的人生。我们就把我们自己，我们每个人，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的教会，接下来一周的生活、服侍、家庭，都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愿你的旨意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作王掌权，你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全。主，我们就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求，阿门。